欢迎收听《真心走过你的世界》。Hello， 我是真。希望透过与朋友的分享、讨论、故事、书籍，来成为更好的自己，一起成长我们的身心灵吧。Hello， 大家好，我是真，欢迎收听今天我们的频道，很开心又能在周五的晚上见到大家。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一位消防队的人员来跟我们聊聊他的消防人生。当他从职军走进消防队而遇到护理师的我，会发展成什么故事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访谈他一下，然后让他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人生历程吧。很开心今天我们能邀请到建成。Hello， 建成。
Hello。
Hello， 你好。有没有觉得很紧张啊？目前。
有。
有齁，因为第一次录音，大家都是这样的。好啦，我们不用紧张，今天我们就简单的聊聊天。那其实我们认识的时间好像也蛮短的，现在想起来。
嗯，
对，那其实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然后很会规划自己想要做什么的人，因为跟我也蛮像的，所以才会被我邀请到来我们的节目啊。所以呢，今天我要好好的来跟你聊聊，为什么当初一开始是职军的你啊，其实职军的收入也不会很差吧。
嗯，
因为职军我知道的话，他收入其实也蛮稳定的，那你为什么会不想要做职军，然后想要选择转换跑道，然后变成去当消防人员呢？
OK， 那也很高兴就是雅真给我这个机会，然后来这边跟大家做一点小小的分享。我没有念大学，我一开始就在垦丁的冲浪店工作，然后工作一段时间以后，然后兵单来了，我就去进去当兵了，然后后来就傻傻的签下去。
傻傻的，傻傻的是什么概念呢？
对，就变成很多人都这样讲，就不小心就签下去了。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就一签的话就要签四年这样子。然后我一开始啊，就是只是想单纯的就是想存钱啊，就是外面工作那时候就是薪水好像就很普通，然后有人说当兵可以存钱啊，我一开始 的想法就是想要存钱，然后就先从当兵开始这样。然后一开始先去那个特战部队啊，到台湾那个在屏东草中那边有个伞训场，然后去跳伞了几次以后，我就下部队。然后在我的部队在嘉义金钟营区，对，然后因为中间就是特战其实任务蛮多的，然后就是要到处的支援，然后到处就是假就是会可能就是偶尔就要停休，我这样生活就觉得好像不是跟我当初想的一样，就是当兵就是这么休假稳定，然后后来我就经过一些朋友的介绍，然后因为有朋友他们在外岛服务，然后而且是在那个海龙部队，就是海龙挖兵陆军，然后说你可以去挑战看看，而且外岛有外岛假期耶，而且很好存钱，然后我就抱着一个挑战的心情要去突破自己，然后我就去到外岛去，我就人家讲了廖罗湾哦，去金门那边当一个就是去受蛙训，人家讲蛙训在那边三个月，对，然后我是算是比较艰苦的那个训练，我在冬天哦，整个冬天跨过一个冬天这样。哦，每天都洗那个冷水澡，
哇，感觉很辛苦哎、欸，
真的。然后每天教官都5:30就把你挖起来出去跑10000公尺，
哇，
跟疯子一样，
一定很超。
对，然后三个月，我记得好像就是我们那一梯总共是50个人去，然后最后刷掉，就是第一个礼拜就刷掉一半了，然后反正最后剩下的就剩下16个人，然后我们就16个人就顺利毕业，然后就分发到各连队，然后我是最后是分发到马祖，
嗯哼，
然后在马祖服务一直到退伍这样，然后中间其实， 后来为什么转换跑道，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当兵，也就是大概大家有当过兵的男生都知道，就是比较枯燥乏味啦，然后一个口令一个动作这样。然后我个人就是比较爱好自由，双鱼座爱好自由，就比较想要说啊，趁年轻赶快出来闯一闯这样，不要待在军中，怕跟社会脱离太久。所以时间到就就退伍了。一退伍的时候，当下我就说我很喜欢就是自由嘛，我就去自己飞到夏威夷，我去那边度假一个月。
哇塞，去度假哎、欸，是你自己去的吗？
对，我自己去的，我就想要训练自己的胆识啊，因为我没有自己出国过，然后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出国。
Uh-huh.
然后我也想要透过环境啊来训练我自己的表达语言能力，然后英文其实没有很好，以前也被挡过这样。对，可是我觉得就是你要出去闯一闯嘛，你要试试看自己的能力到哪里，然后自己要去解决问题。
嗯，
然后就在夏威夷那边住一个月。那运气很好，是因为我在冲浪的时候有认识夏威夷的朋友，他们是台湾人，然后是移民夏威夷这样。对，然后他们刚好就在那边定居，然后有借住他们家一段时间这样。然后他也在那个夏威夷的 Waikiki 那边开了一个珠宝店、哦、然后就是卖一些贝壳一些项链这样。然后我就是每天就是跟他去上班，有时候我们会去冲早浪，就是冲浪，然后他去上班，然后我就自己去逛街。那有时候我就自己坐公车然后去环岛哦，夏威夷环岛其实也没有很久啦，大概半天就可以往返了。
真的吗？很小是不是？
对对对，但是真心跟大家分享，夏威夷一定要去，真的，因为那边真的是太漂亮了，
就是此生必去的地方之一。
嗯，对，你看过那个侏罗纪公园啊，其实他们很多场景都是在那边拍摄的。
嗯，
对对对，然后后来也回台湾了嘛，那我在思考说，因为真的太喜欢那种感觉了，我想说什么时候还可以再去。然后其实去一次都要花这样15万，
哇，
是不小的花费，
不小不小。
对，真的真的。然后回来就想说，怎么再去嘛？然后我回想一下，我中间在旅行的时候，也就遇到一对日本的夫妻，然后他们就带着全家大小去夏威夷玩，这样。我们在飞机上用一些很破的英文叫沟通讲，
很破的英文。
对，我没有很厉害啊，他也很破。你知道日本人讲话的英文就是用 king， 对，有点听不太懂。然后他就问我去哪里，我说我要去夏威夷。对啊，然后他说，我就问他，他也说他去夏威夷，然后他就问我去几次这样，我说我第一次去，很嗨这样子。然后对，然后我当然问他，他说他去了大概3-4次吧。然后他说，我说你都带你的家人去吗？他说对。我觉得哇，好厉害哦！我一个人去就已经很吃力，还带全家大小这样。对，
可是你也蛮厉害的啊，可以自己一个人去到夏威夷，然后活那么久。
真的是要挑战呢，真的。对啊，然后我就真的有一点想要跟那个夏威夷，对吧？那就是遇到日本的那个全家人一样，这样子可以带家人一起出国啊。然后就自己在思考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能力。于是就是，其实，在思考中间，你开始找一些方向啊，找自己的目标这样。然后中间其实也是，就是也是遇到一些朋友啦，然后他们就是在消防队服务。然后我就想说，那先找一个，尽量找薪水比较稳定、比较高的。对，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们的状况，他们消防队的生活啊，然后大概是怎么样考试啊，然后他都有跟我分享。我大概过了一个月吧，我就自己因为回台湾了嘛，我就自己骑摩托车从我们家骑摩托车到高雄，然后自己去找补习班，然后去，我就在学日补习啦。对，然后自己去租房子，
嗯，
就开始我的国考之旅这样子。
国考你准备多久？
我大概是从10月底开始准备吧。那大家知道其实国考消防队都在6月，大概准备8个月吧。
其实跟我们护理师的时间差不多、欸、
哦，真的吗？
就是6-7月的时间。
哦，那对，差不多差不多，我们是6月，而且还会不小心遇到台风。
对对对，可是还蛮少的啦，应该都会如期考试。
嗯嗯嗯，对，然后我就那一年就蛮运气蛮好的，就是有一个读书会，然后同学都蛮互相帮忙，然后我们就一起考上消防队这样。
哦，
就一直到现在。
原来如此，所以你当消防人员很久了吗？
哦，到现在应该是第6年了。
诶，那跟我差不多啊。
对，差不多差不多。
对，所以你是会推荐社会新鲜人去投入这个领域吗？消防的话，
其实我真的还蛮推荐的，因为不瞒你说，其实我很多同学啊，他们就是大学一毕业就来考了，然后甚至我在受训的时候遇到一个19岁的妹妹嘛，她是台中，而且她是我们那一期第一名考上。你看哦，18岁、19岁考上，你20岁就开始工作，然后收入是比我们平常就是周围身边的收入还要再高一些，
嗯，
就是可以直接工作啦，你不用再透过警专这样。如果你有想要直接进来消防队工作的话，我推荐消防特考是还蛮不错一条路。
是是是，很棒耶，感觉就是很精彩的30岁前人生。那 好啦，那你觉得在目前专业的生活里，你最想要做什么事情？就是你最热切想要做的事是什么？
消防队里面吗？
对，你觉得可以帮助大家的做到的是什么事情？
好，那其实一般人可能就老一辈的人会觉得消防队就是泡茶聊天的地方。
有吗？为什么？
欸，对啊，这大家好像不太想的不太一样，对不对？
对啊。
就是老一辈人会这么觉得啦，或者是我们消防队这种是邻居委。
有吗？消防队不是就是火警就出动这样？
对，是没错啦，
我只知道这样。
对，所以就是老一辈的学长跟我们这一家年轻一辈学长的想法跟就是生活习惯也会有点不同。
嗯哼，
消防队的勤务就是说真的啦，就是蛮重的，而且是越来越重。就是我们的像我举例一下，我们工作大概就分成三项嘛，就是预防火灾、哦、紧急救护跟灾害抢救的部分。
嗯哼，
那占了大概八成的部分的工作量是救护。
哦，所以你们也是有一些基本的救护知识吗？
对，我们在竹山训练啊，就是消防队考上以后，你除了要到警专去做体测以外，接下来还要面对一年的就是职前训练。
嗯哼，
就是人家讲的专业训练。然后这个专业训练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地方，那地方叫做南投的指南宫。指南宫，
指南宫，拜拜的地方。
对，求财那个地方，第一名，求财第一名
啊，大家都知道。
对，所以你只要去拜拜，然后看到里面在那边手势敬礼，那个那就剃个大光头，那个就是消防队。
哦，
对，小小消防员正在受训的阶段。
了解。
然后那一年啊的训练就是我只能说五花八门，要把你操成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消防员，就是你要有火灾的训练嘛，火灾抢救啊，我基本上是七张证照啦。那我大概讲就是主要就是火灾抢救跟紧急救护跟救助训练这三个比较重。
嗯，
那我们刚刚聊到救护嘛，救护就是你必须要拿到两张证照，就是 EMT1 跟 EMT2。
哦，
对，就是紧急救护员初级跟中级的训练。
那你可以去坐救护车了耶。
我们一直都在开救护车啊。
对啊，坐救护车就是都要这两张，不是？
对，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是工作有救护车，其实消防队每一个消防队都有配一台救护车，至少一台。
哦，就是你们出动救护车也会出动，所以你们就是在上面。
基本上啊，就是只要民众打119，大概有八成都是因为身体不适，或者是三高，或者是就是需要救护车的部分。嗯，对，都会就会找到消防队。
哦，原来，欸，这个真的我不知道欸。
没关系，对，今天就聊一下嘛，大家都是过去对消防队印象啊，大概是这样子啊，我们工作都这样。
对啊，大家知道的消防队不就是救火而已，然后或是
跟打火。
对啊，不然就是家里有什么啊，猫啊狗需要你们
抓蛇啊。
对，抓蛇，
前天还抓到穿山甲。
对，有，你有发给我看。
蛮有趣的呢。
对，很有趣，感觉也是每天过得很精彩。
嗯，真的。
所以你如果觉得你不做你目前的工作，你最想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吗？
目前嘛，你是说如果不做消防队？
对啊，或是你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OK， 未来吗？
嗯，
其实这个好像是要聊梦想的部分嘛。
对啊。
其实每个人应该都有想做的事情啊，那我自己是比较爱冲浪嘛，就是比较喜欢海洋这部分啊。
嗯，
我其实有之前一直在参加冲浪比赛啦，那就是在高中毕业以后，我就到一个冲浪店工作嘛，然后我在那边待了大概两年多，然后中间就是有我们那个店是比较特别，是都带日本人在冲浪。
嗯，
然后都遇到很多很厉害的高手这样。那我自己也很喜欢竞赛啦，因为比赛，然后一直有在参加大大小小的冲浪比赛。嗯，对，然后也是一直在台湾保在台湾的前三名这样子。
哇，哎，以后你有冲浪比赛，我要去看到底什么是冲浪比赛。
谢谢。就蛮特别的。其实台湾还是对海洋很陌生啊这一块，不过我觉得就是可以慢慢的就是来了解一下，因为台湾的海上资源蛮丰富的，而且台湾的有得天独厚的环境。
对啊，四面环海耶。
然后就因为我很喜欢这样运动嘛，其实那时候也想就是透过这运动就把它当成自己的职业。对，我想要当职业选手，所以中间其实有不断就是出国有去比赛这样子。嗯，那 后来也是因为当兵的关系，后来就没有走上这一条路啦、嗯、对，不过自己未来想要看自己能不能有多一点时间去发展自己的兴趣这样子。
对啊，人家都说如果兴趣能把它变成一种工作，可是很多人都说兴趣把它变成工作会觉得很不像兴趣了，
嗯，会一种压力啦。
对，可是我觉得不会耶，因为当把你很喜欢做的事情每天做，然后去做得更好，我觉得是对自己是很有帮助的事情啊、嗯、就是我跟别人的想法不一样的地方。
你有热情吧，我觉得对一件事有热情比较重要。
热忱，热情，
对对，热忱跟热情没错。
对，这个这两个很重要，
超重要的，真的
真的。对啊，所以你在那个消防工作里面、嗯，你就是有遇到什么困难吗？曾经就是在工作上面啊，消防队，
嗯，其实还蛮多的耶。消防队其实每天遇到的状况都不一样嘛，
好像跟我们一样耶，每天遇到的病人都不太一样。
对，症状你也不能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对他做治疗。
对、啊、对，
其实没错，救护车上面的患者也每个状况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他 欧卡最直接就是要处理他的呼吸道跟 CPR 嘛。
对啊，
然后像有些人他换气过度啊，或者是脚骨折啊，你处理的方式都不一样。
欸，抱歉，我补充一下什么是 欧卡，我们两个听得懂啦，等一下一般观众一般听众听不懂。来啦，解释一下什么是 欧卡。
好，就是要，对，的确有些人听不太懂，欧卡是我们的术语啦。那欧卡就是欧，我英文没有很好啊，那简单讲是欧，就是代表 out 意思嘛，在医院以外，他只要没有呼吸没有心跳的状况下，我们就会讲 O 卡。
对，
可是我今天是到医院里面，然后他突然没有呼吸没有心跳，我会叫 In 卡。
OK， 来，我来再补充一下， O 卡就是到院前死亡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对吧？
对对对对对，就是要急救了。
对，要急救的，到院前可是他已经没办法救了，就是 O 卡。那你刚刚说的 In 卡就是可能已经到医院了，可是已经救不行了，就叫做 In 卡。这样有比较清楚吗？
对对对对对，
好，
大致上是这样子。
Okay， 刚好是我的专业，啊，没办法，
没错，
直接盯上
了。有，对啊，就
对，
嗯，没办法，职业病嘛，
真的，
对啊。那我们困难其实说真的，其实还蛮多的啦。像刚刚讲，就每天都不一样。那我比较有印象的，就是比较可能比较血腥的吧，因为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在训练的时候啊，我们其实消防队也是要会打针的，跟护士一样。
欸，你知道这个是我上次听你讲第一次我才知道，哦，原来你们要学打针这件事。
要啊，要 OIV 啊。
真的假的啊？
真的啊。
OIV、欸，我们现在减少专业术语讲话好了。 OIV 就是打针啊。就是可能要
吊大档。
对，吊大档，我们 local 一点。
没错，多口一点哦。
笑死。 OIV 就是吊大档。好，然后我上次听到你们就说要学打针，可是不是会有专业的那个 EMT 吗？他们应该要会嘛，对不对？
对对对，基本上还是都学姐来教我们啦，啊，医院的。那是像我那时候在台南实习啊，就成大兼奇美学姐来教我们。中间我讲的是我同学啊，其实有些人他看到血他就会昏倒了，他会晕针。
哦，对啊，很多人是这样。
哦，对吧，你知道有些人一般人不知道。
这我知道哦，晕针就是看到血就会昏倒的人。
对，然后我一开始也不以为意，不相信啊，可是甚至在打的时候就突然一个同学砰，大家一回头就看到一个人倒在地上，
因为他没办法看到血啊。
真的，这是真的，所以不是那么多人可以胜任这个消防队工作，
就是医护消防的工作其实都是很辛苦的。
的确，对啊，尤其是这个工作真的是要常常看到血啦。嗯，那我想分享的是说，就是我在我工作的时候，就是出勤的时候常常会遇到一些比较突发或紧急的状况。我想讲一个案例。好，我其实从花莲哦调回来的，我之前在花莲服务，然后之前我记得在深夜一两点的时候就出到一件救护，然后勤务中心也没有说讲的就是太清楚说现场状况，只是说有人报案说现场被刀割到，然后流很多血。对，然后我们就到现场，然后到现场啊，就是诶也没有人出来招呼我们，而且那个有点在半山腰，有点难找。后来就找到地址门牌对一下，
而且半夜好恐怖的感觉。
我跟你讲，花莲那边很多地方都没有路灯哦，超恐怖的，真的。
而且是你开车是吗？
对，我在宜兰，那个时候是在一个宜兰。嗯，对， 然后就到现场，然后也是要对门牌嘛，那边报案者就是要报门牌啊。然后我们对完，然后就、走到客厅，然后就看到一个人倒在那边，然后流了一大滩的血，哦，真的是一大滩的血。然后他也不会讲话了，对，没有所谓的什么呻吟声，没有，他就是一个人就躺在那边，然后对你就很紧急啊，马上就赶快去做处理了。然后，好险那一天我有就是看到这个人，就是他的衣服上面有一些破洞，哦，然后所以就是有把他衣服剪开，然后就发现他胸口、就是被捅一个。反正类似一个东西被刺进去，然后刀子没有在上面，反正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啦，就是那边一直在渗血，一直出来，一直出来，就很紧急啊，然后赶快加压止血啊，然后赶快包扎啊，然后我们还是会问一下现场状况嘛，就是现场有谁这样，然后就是后面有一个就是他后来才进来的，我说你是你报案的吗？他说是啊，然后我问他刚才发生什么状况，然后他就说我就跟他喝酒啊，他就欠我钱啊，不爽就拿刀捅他。
他捅完才帮他报案，
对，很奇怪，莫名其妙。然后
就是现行犯了呢。
对啊，他没有跑走他就是报案好奇怪哦。然后就包，然后边包边问，边问他的病史一样。然后我一男就说，刀子在他手上。我把那个人搬到担架上面的时候，一男就说，他手上有刀子，超恐怖的哈。我很怕我在包的时候被他捅了一刀，你知道吗？
恐怖。
超恐怖的，真的，我只能说现场的那个真的，你看到他刀在手上，真的超恐怖的。然后警察也还没到哦，警察是我们真的把人推上去担架以后，然后离开现场，看到那个警车这样子慢慢的开过来，这样子，
傻眼。
对，所以那一件真的是很，但我现在还是觉得很惊悚啊，真的。然后不下一件，我其实这样 case 大概遇到两三件吧，那种凶杀的现场，
凶杀案现场哦，你们比警察更那个更危险的感觉。
对啊，有时候都比警察还要早到。然后我之前还被传唤去当证人有警察被打，然后告那个犯人，我还跑到花莲地检署那个法官那边去帮证人。
当证人。
对啊，常常遇到这些状况。
哇，感觉就是很佩服，给你一个镜子。
很多状况。
对啊，你现在讲这些，我突然想到，我有顾过一个病人，就是当场吐血的那种。那我们现在是要来讲血腥的事吗？
保险不是吃饭当下。
对，好，就等一下我前面再补充，就是不能吃饭的。
嗯嗯，
就是他其实好像是因为有癌症病史，然后一样好像也是被救护车送来的，然后就是治疗过一段时间。那时候是我在台北的时候，然后就是他已经到可能末期了吧，可是那时候是应该是说我这六年来看过就是出血最多的一个病人，对，就是在你面前当场吐血这样。对啊，我们讲
你有被喷到吗？
没有啦，我们讲这些好吗？
请看那个火神的眼泪，有现场表演。
现场表演哦。
对，火神的眼泪有。
大家都说火神的眼泪很好看。好，我之后也会来追。
对啊，就我们的日常生活啊，
很日常是吗？
真的，那我都跟我朋友分享，那不是演偶像剧啊，那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啊。面对民众，然后有的民众又很难搞，
很难搞，我认同。医院也很多。
是啊，哦。
好啦，那讲完那么惊悚的，我们还是回顾一下好了，就说你能大家一些基本的防火知识跟观念吗？
嗯，可以啊，可以啊，就是灭火器，好讲，常常在公共场合会遇到的灭火器，就是口诀其实有稍微改啦。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就注意到新的口诀，就是
我先说旧的，我知道是拉拉鸭。
嗯，对，旧的口诀这个没错，
是吗？拉拉鸭。
对对对对对。
哎，对，我还没看到你打的之前，我都不知道有新的。
对，所以要做一下更新，这边跟大家宣导一下。
对，可以宣导一下，再麻烦你了。
好啊，好啊，就是其实我们也是都有在校园里面做宣导啦。对，那这慢慢，
因为我离校园很久了。
对，就慢慢的还是要就是宣导推广这样子啊。那灭火器现在使用的口诀啊，就改为拉、瞄、压、扫。拉的话，拉的意思是那个拉开插销，瞄的话，因为过去人家只是做这动作，可是他没有去抓前面的软管。呵呵，对，你要先拉着前面的软管，有瞄嘛，拉，先拉开插销，然后把灭火器拿起来，你要瞄。
嗯、
第三个是压，你把那个灭火器的开关压下去，然后扫。那这个扫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作，是因为它那个干粉啊，你要把它 乎就是覆盖到整个火的火源，让它就是不会有接近空气，这样整个把它盖下来，只要它主角。
哦，我想起来了，我们医院有训练。
嗯，对，你不是只有喷。
对
对，有啦，
不能喷上面，要喷底部，对不对？
对，也可以讲喷底部啦，因为你喷上面的话你也可能会打过头。
嗯，
那其实重点还是要把整个火源覆盖起来啦，你就是要扫，对，尽量就是左右把它盖起来。哦，你不要让它有缝隙再窜出来这样子。
哦，原来如此。
所以是拉苗压扫，还蛮容易记得啦。
OK，
朗朗上口。然后我分享一下，就是好，就是遇到火灾啊，怎么离开现场的一些口诀。那我之前在中心啊，就是我刚刚讲指南宫那边训练的时候，就是教官其实就是这样在教我们。那我不晓得现在有没有改变啊。那不过我还是就从我之前学的，因为我后来没有看到有其他版本，那我只教我之前学到的，好不好？那这个口诀是：第一支是沿墙壁找出口，向下逃，随手关门。这个有点冗长，但是我说真的啦，就是最重要的都记不起来的话，其实网络上也查到，但是现在如果真的记不起来，就是一个动作要记得，就是随手关门。好，我们只要记得你不管到哪里就记得随手关门。
为什么？
这个在很多的火场鉴定里面啊，都会发现到很多人是因为在逃生的过程当中被呛昏的。很少人啊，很少患者或者是被烧死的。这边跟大家宣导一下，大部分人都是因为被浓烟呛昏，然后死在火场。对，很少人是被烧死的。那这个浓烟啊，就跟你的气流有关，整个里面的空气的传导有关。所以当你在一个密闭式空间，或者是也不是讲密闭啊，反正就是一个空间里面的话，你尽量有找一个出口的地方，有一个通风的地方。那如果就是你要记得在另外一边要记得随手关门，你要把这个空气阻绝，只要因为火会烧的地方都是往空气的地方去烧，嗯，所以你只要把门关起来的话，阻绝这个空气的传导的话，你可以在里面等待多一点救援的时间。千万就是你离开地方或者是在待一个地方的时候没有关门，只要浓烟一跑进来的话，很容易就呛昏了。
哦，原来
大概是这样子啊。所以最重要的动作就是叫做随手关门，随手关门非特别重要。
好，四个字，随手关门。
对，我再重复一次，就是口诀是：第一支是沿墙壁找出口，向下逃，随手关门。
OK， 好，谢谢你的谨遵教诲。
刚好有机会分享。
那你觉得你做这份工作啊，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收获，一开始其实还蛮不习惯的啦，说真的。因为
怎么说，
老实讲，我还是要帮自己的消防同仁讲一下，我们工时真的是比较长啊，所以就是有时候家人啊或另外一半有时候比较不能谅解。对，是真的还蛮辛苦的。那你说收获，其实也是收获蛮多的。那就从我们讲好，其实一开始我会想要选择消防队啊，那时候也是有在考虑说要考警察还是消防队啊。那我自己考虑到我个性是比较偏向比较喜欢去帮助别人，那我可以在帮助别人把人救出来这个过程当中获得到一个成就感。
对，
是我可能当一个普通人可能要运气好遇到一个人然后让我帮忙嘛。可是消防队就是要每天就是可以透过从救护啊或者是救灾过程当中得到一些就是帮助别人这个成就感。对啊，那实质上我觉得最大帮助还是在收入啦。因为我说真的，就是消防队收入真的说真的他没有说到非常高，可是也还不错。那比上不足比下绰绰有余的情况下，我是觉得对我最大的收获，我还是觉得可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可以给家人有一个稳定的生活，这是我觉得也是一个蛮不错的收获这样子。
不错不错。那你觉得现在疫情那么严重，对你们目前在工作上或是你的生活上，你觉得是有什么影响的吗？应该对大家来说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吧。可是对于我们医护人员以及你们消防队的人员来说，其实都是做一个非常高危险性的工作，每天都是要往就是最危险的地方去冲。那你觉得你在救护啊或是在出勤的时候，对你是应该是说在你救护的时候你心中是什么想法？
好，这个问题有点沉重，因为
对啊，有点沉重，可是又是目前大家应该是最关心的话题，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听你分享完，然后我也可以讲一些我的感觉。
好啊，就是现在疫情可能暂时还没有办法趋缓下来，
没错。
就这样状况来讲，还是希望就是台湾我们全国同胞就是团结一点啊，就是尽量真的待在家里，好，然后少出门，然后尽量就是戴口罩，做好防疫措施这样。对啊，然后对我们的工作影响，其实说真的蛮大的。就讲生活好了，就是原本我们的假就是照着就是，其实本来就是轮的啦，不过就是到后来会变成就是拆开变成 AB 班这样、哦、有时候就是会打乱你的规划跟生活上的顺序，可能你中间每个月在固定时间要做什么你有自己的安排，可是因为就是没办法就是工作，所以你要配合整个大环境跟消防局的规定、嗯、对，所以我们就是拆成 AB 班。对，然后在工作上的部分的话就很多多了很多措施嘛，那这个是为了保护我们，就是比方说你要穿防护衣哦，戴护目镜，对，整个就是出勤会变成，只要一开始穿那个东西，你就会有压力。
真的，
你不要说我穿啦、啊，你看到我路人看到我们也会有压力吧？
对啊，
对啊，
就像好那天我的病人突然哦，在一大早的时候，我那天有跟你讲嘛，就是突然一大早的时候，医生查房完，然后就跟我们说，为什么这个病人？他没有在急诊拆检，就是一个很大的 bug， 一个很大的
是啊，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说，而且大家都吓到，不仅仅是我们真的完全就是装淡定，然后可是没办法，一样还是要拆检啊，你才能放心的继续做你的工作啊。
嗯，
然后当很多人看到医生穿上那一套就是我们所说的隔离衣
对
的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脑袋里想的并不是我们自己、欸、就是好像都是我们在救护方面、嗯、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我们想到的是那我们这一层楼的病人怎么办、
嗯、
或是你要采检的那个病人的隔壁病人为什么这么可怜真的，我那时候想到的想法是这样。好啦，虽然我有想说接下来我要放四天假我不能回家怎么办，可是在这个想法之前，我想到的是他们就是跟昨天雇的那些学姐们的付出，我觉得是在台湾就是真的是我们这些第一线人员一个非常令人敬佩的地方。
真的，
对，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去做啊，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冲在第一线面对这些东西，所以其实我也懂你的感觉，就是你在出行应该是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然后跟我的工作其实也是都是要提心吊胆的，然后都要自己很小心，然后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吧，我觉得在目前疫情那么严重的时候。
真的真的 对啊，就是也会遇到很多未爆弹，
真的
就是真的你会拆线前你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确诊，
对啊，
或者是有疑似啊，或者跟谁接触过啊，哦，真的是我只能用人心惶惶来形容啦。对啊，每天就是就是穿好了以后才能出勤，
嗯，
然后回来以后你要进行消毒，就是你想不是可能是只有我自己，还有很多其他同仁啊或者是家人啊，这可能都是五六个家庭的事情，对啊，所以就是真的我只能自己小心啦、
啊、对啊，要好好的保护自己、
啊、
真的，
对对对，真的，然后COVID-19 就还是会一段时间啊，对，所以就是这个其实是算一个长期的抗战，对，所以我们就可能也是得面对它接受它啦，也不要想太多，这个病毒本来就是跟人是会共同存在的，应该是好几年前就是这样子的，对，那只是我觉得透过这次也是给我们人一个教训啊，对，让我们知道说怎么样在对待这个地球，然后怎么样跟大自然和平共存，对，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方向，谢谢。
哇，你的结论都已经帮我结论完了、欸、
没有
啦这结论也太好了吧，就是爱护大家，爱护地球，然后好好的保护自己，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啊，好啦，感谢你今天来我的 podcast 玩，觉得你没有很紧张啊？
是吗？
对啊，你讲得很顺呢、欸。
有，好不好？有忍过，有忍过。
有蕊过是不是？
对对对对。
好啦，我们今天很开心建成可以来我们的 Podcast 分享这么多他关于人生的历练故事，以及还跟我们讲了很多的消防观念以及防火观念，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保护自己，然后好好的爱身边那一个对你非常好的人。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最后的最后，我想谢谢收听到这里的你。我知道每个人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做，谢谢你能够在百忙之中收听我的音频节目。最后再借我一分钟到 iTunes Store 按下五颗星的评分，以及欢迎留言给我，或是有想收听的题材也可以写个 email 到我的信箱哦，信箱我会放在下面的连结。目前想要收听节目的朋友可至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目前有 Apple Podcast、 Spotify、 First Story、 KKBox、 Google Podcast、 Pocket Cast、 Sound Player， 直接搜寻真心走过你的世界。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